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继续讲旧约概论啊，我们啊从这一堂开始讲圣录里面的以色列的历史，或者圣录里面的历史书，包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和历代志啊。我们这一堂主要是讲以斯拉记啊。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啊，圣灵啊，唯有你，我们也祈求你。接着你的道，接着以斯拉记这一本书卷，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成为你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啊，我们看一下啊，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可以分成这么几个时期。第一个是列祖时期，啊，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五十章，啊，公元前两千年，差不多到一八七五年。那第二个阶段是神治时期，像出埃及记，啊，四世纪，一直到路德记，跨越的时间。啊，差不多是公元前一四四五年到一零四三年。第三个时期是王国时期，主要是讲从大卫开始，到历代之下啊，到列王记下，以色列的历史，尤其是南国大卫王国的历史，跨越的时间差不多是公元前一零四三年到五八六年。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七二二年。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在公元前六零五年被巴比伦控制，公元前五八六年首都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那第四个时期就是被掳和回归的时期。那被掳的时期是公元前六零五年到五三六年，经过了四次的被掳，像单一礼书第一章第一节是指第一次的被掳，这个时候单一礼被掳，公元前六零五年。公元前五九七年是约押金被掳，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那五八六年是犹大王国，列王记下二十五章。那最后一次被掳是公元前五八二年基大利被杀，在耶利米书第四十一章啊，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啊，国破家亡，连渔民也被杀，像基大利，就神的审判到了一个极度，连渔民也被杀，他们依然没有听从耶利米的话，依然选择去了埃及。那公元前五三九年，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所灭，从此就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旧约的历史回归和重整的时期，从公元前五三七年、五三六年到四二零年，在圣经里面是从以斯拉记到以斯帖记。啊，这边有几个重要的时期：古列下令，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回归建坛建殿，到公元前五一七年是建殿完成，到以斯拉六章第十五节，到最后是公元前四十五年，尼希米回来，接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耶路撒冷城，这是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今天所读的以斯拉记和波斯帝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现在看一下波斯的主王。那第一个王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古列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五五九年到五三零年。第二个圣经里面讲的比较多的王是大利乌王，像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五节到二十四节，第五节和二十四节，还有第五章的第五节到六章十五节，也就是说在圣殿完成开工完成的这段时间是大利乌王。 另外一位王是亚哈绥卢王，主要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位王，就是亚哈绥卢王。以斯帖所嫁的这位王就是波斯的亚哈绥卢王，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六节里面也提到了他。第四章第六节就讲到了在以斯拉的时候或者以斯帖的时候，亚哈绥卢王才登基的时候，有人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是罪民。还有一位王是亚达薛西王，是在亚哈绥卢王之后，他主要是在尼西米生活的时代，也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七节到二十三节，还有第七章和第八章讲到了亚达薛西王。所以说除了有名的古列王之外，这三位王给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给以斯拉比较密切的就是亚哈绥卢王，给以斯帖比较联系比较密切的也是亚哈绥卢王，给尼西米联系比较密切的是亚达薛西王。但是圣殿主要是在大利乌王的时代完成的，啊，这是波斯的几位皇上。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以色列人回归的历史进程。五三九年啊，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所灭。那五三七年呢，是第一次的回归，古列下令。这个时候呢，就是祭司所罗巴伯带差不多五万人回到耶路撒冷建坛建殿，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时候呢，就遭遇到了反对。以斯拉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人就开始反对，从古列到大利乌王。那五三零年到五二一年呢，就是建殿停止，就以斯拉记第四章二十四节，就开始建殿，但是有敌人反对，就停止了，在以斯拉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那后来呢，就建殿继续，在先知的鼓励之下，以斯拉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发生在大利乌王第二年，最后是建殿的完成，五一七年。大利乌王第六年，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五节是讲了建殿的完成。那我们在这里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章的经文，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是没有遵循时间的顺序的。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一点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以斯拉记里面的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是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注意到，因为先有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然后有圣殿继续，然后圣殿完成。我们好像以为就这些反对是发生在圣殿完成之前，但实际上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是发生在圣殿完成之后啊，这是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圣经为什么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在这里插入了圣殿完成之后的一个事件呢？我相信这里主要是讲敌人对建殿的反对的持续性和危害性。即使在圣殿完成之后，敌人也没有停止对神的选民的反对和控告，对圣殿的反对和破坏。这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包括以斯帖记，无论是在被掳之地波斯帝国，还是在应许之地迦南地耶路撒冷，敌 人始终没有停止对神的选民的攻击，对神的国度和神的圣殿的破坏。所以说属灵的征战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服侍神，并不是一个没有压力没有反对的一个光景，而是在困难、在反对、在破坏、在攻击当中服侍神。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不仅仅是我们完成了什么事情，不仅仅是我们为神做了多少或者多大的事工，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价值也包含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神克服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信心受到了多大的操练和考验。这在神面前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归回的历史进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大卫的国度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即使回归了也是很好的很小的一群，我们在被掳之地的王是一位我认识神的王。我们怎样在这样一个负面的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敌对神的世界当中来行神喜悦的事情，来建立神的殿，怎样来靠着神的恩典来战胜这些困难和挑战，完成神的托付啊，这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里面一个主线，就是怎样来面对敌人的反对，怎样在敌人的反对当中继续神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敌人的反对不仅仅是在建殿的过程当中，甚至在建殿完成之后他们依然继续的反对，也提醒我们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放松警惕。所以建殿完成之后，那是在517年，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五节。那后来就是敌人继续反对，然后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445年。但是城墙重建之后，以色列人的人虽然回到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完全的回归上帝，所以说才有以斯拉来教导律法，尼希米来和以斯拉同工，来带领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建城墙，更是要回归上帝的律法。所以这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归回的历史进程当中来看以斯拉记，来看以斯拉记啊，特别注意的就是敌人的反对，还有这个时间的先后。以斯拉第四章第六节到23节，我们现在看具体以斯拉记，它的作者应当是以斯拉，以斯拉是帮助的意思，时间是在亚达薛西王，公元前464年到423年，它的对象是回归的渔民。那信息就是重建祭坛、圣殿和遵行上帝的律法，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和律法的威严。啊，我们受了苦了，我们家破人亡，被掳了，我们终于回到老家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建坛、建殿，但是建了殿之后，是不是就完成了呢？不是，建坛和建殿只是一个基础，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啊！如果不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的坛不能够救我们，我们的殿也不能够救我们。我们面对律法的威严，面对上帝的公义，面对上帝的信实，我们人要悔改、信靠和顺服啊！这是以斯拉记的大概的状况。那以斯拉记呢，有一些经文是由亚兰文写成的，其他的是由希伯来文写成的。 那旧约里面的亚兰文大概出现在这四个地方，创世纪第31章47节，耶利米书第10章第11节，但以理书第2章第4节 B 到第7章28节，以斯拉记第4章第8节到6章18节，7章12节到26节。所以说旧约里面的亚兰文主要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还有以斯拉记里面，他们的上表是用亚兰文，像第4章第7节。所以说67节亚兰文里面52节是用是信函，就写的信是用亚兰文写的啊，亚兰文有点像现在的英文，是当时的世界公元前500年到公元0年当时的以色列周围的地区所通用的语言啊，这是亚兰文。所以我相信这里用亚兰文的一个目的是告诉我们这个事件经文还有信函的真实性。我们看以斯拉记的大纲，1章到2章就是回归，回归了49690人。3章1节到6节是建坛献祭，3章7节到6章是建殿守逾越节。那7章和8章呢又第二次的回归，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回归了1750人。那回归之后干什么呀？要悔改。那在这里悔改的一个重点是当时发生了给外邦人通婚的问题，建坛建殿守逾越节献祭，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我们信仰的全部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遵行上帝的诫命。在旧约里面违背上帝的律法的重要的一条就是给外邦人通婚。所以说以斯拉记告诉我们只有悔改才能蒙福，如果我们只是回归了但是没有悔改，我们所面临的还是上帝的审判，只有悔改才能蒙福。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在这四个方面重要的方面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一个是拜偶像，第二个是归外邦人通婚，第三个是违背安息日，第四个就是对圣殿的奉献。拜偶像往往是跟外邦人通婚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共赴一个，在婚姻上的合一和信仰上的合一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和跟外邦人通婚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所罗门一样，在晚年的时候娶了很多的外邦人女子为妻，也跟从他们拜他们的偶像，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从所罗门开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也就导致了以色列的亡国。所以所罗门开了跟外邦人通婚和拜偶像的先河，当然在他之前也有，但是所罗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最终导致了以色列人的亡国。他们回归之后又重新犯这样的错误，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以斯拉记里面在7章8章讲到悔改的时候，主要就是讲了给外邦人通婚的问题啊，9章到10章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看到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解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尼西米是作为一个王的身份出现的，他要把别人的头发给拔下来，那以斯拉他是自己在那边祷告，别人来帮助他，他们一起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他们的回归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以斯拉在面对以色列人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祷告悔改和哀痛，第九章 第十章，以斯拉一听见这事，就撕了衣服和外袍，拔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哈，我们要知道哈，以斯拉是拔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尼西米是拔了别人的，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职分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对神的爱和对以色列的爱是一样的，虽然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以斯拉在这里一个人忧美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美而坐，直到现晚祭的时候。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民数篇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婚姻是这样，第九章到第十章，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第一节到第三节，渐变也是这样。因为以斯拉里面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也要来给以色列人一同建神的圣殿，但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与你们无干。好，弟兄姐妹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三节的经文，我们能不能跟不信的人一起建神的圣殿？我们能不能跟不信的人一起建神的圣殿？这是不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就像中国的教会一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政府，他会给基督徒一同建造上帝的圣殿吗？一个不信上帝的政府会给基督徒一同建造上帝的教会吗？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吗？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限制、改造、破坏、消灭。弟兄姐妹们，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表面上看就像他们所讲的那样，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他们讲的非常的好听，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教会的头是基督，但是三次教会的头是不是基督呢？不是的。他们讲的非常好，我们所信的神给你们一样，我们一起来建殿吧。我们要记着这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与你们无干。因为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婚姻是这样，建殿也是这样。啊，就像啊，我认识一位餐馆的老板，他非常有钱，他不是个基督徒，他说他要捐给教会几十万啊，教会却不要，他感到非常的难过。啊，我相信不要是对的，不要是对的。我们不可能给不信神的人，更不可能给神的敌人、敌对神的人，给敌基督一同建立神的圣殿、神的教会。所以说，建殿一定要遇到阻力，这个阻力有来自外面的，也有来自里面的，有阴谋也有阳谋。啊，这是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建殿的阻力和动力，建城的阻力和动力。所以说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了敌人的阻力，刚才讲的是阴谋，第一节到第三节，后面他们又有阳谋，就是既然骗他们不行， 只好走上层路线，就开始给王写信，开始扰乱他们，使他们的手发软。第四节到第五节，会买某事败坏他们的谋算，阻挡神圣殿的建立。到最终他们就成功了，那就是24节，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第五章就讲的在敌人的阻挠之下继续，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十四节，这边有先知的鼓励，也有长老的治理，或者说先知和长老一同的同工，他们来阻挡敌人的阻挠，要继续的完成神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服侍神不是在真空里面服侍神，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阻力、压力、反对、敌对，有阴谋，有阳谋，有来自外面的，有来自里面的，而且他们也就是我们的敌人，即使在殿建成之后依然要破坏，这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样，亡我之心不死。从以斯拉到尼希米，也包括历代志，都讲到了殿的重要性，都讲到了建殿。那殿的含义是什么呢？殿为什么重要呢？殿的含义或者本质是神的同在，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是对神的敬拜，也就是对神的敬拜。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殿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各种各样，比如说伊甸园，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圣殿，生命树就相当于至圣所，智慧树就相当于圣所，伊甸园就相当于外院，因为殿的基本的构成就是祭坛、圣所、至圣所，殿的外面就是世界，所以伊甸园它就是一个圣殿。我们看殿的进程的时候，就发现在上帝的启示和工作里面，殿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神的工作逐步的在加深。在旧约里面是殿在人外，物是殿，啊，无论是伊甸园还是这么一个圣殿，都是物是殿，我们要来到一个具体的位置来敬拜神。那耶稣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人是殿，因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神的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对神的真正的敬拜。所以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圣殿，殿在人内。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了我们基督徒整体是神的殿，那第六章最后讲到了我们的身体，个体的基督徒也是神的殿。所以这是殿的第二个阶段，殿在人内，人是殿。那最终神要成就的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人在殿内，神是殿。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些经文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哈，是在启示录第21章22节，就是为什么旧约这么强调殿，因为神要最终成就的就是21章22节。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最后是神就是殿，羔羊就是殿，神和人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面达到了完美的合一，这就是神创造和拯救的目的。所以说殿的形式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殿的本质，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有没有对神的真正的敬拜。就像以斯拉记第三章第12节，很多人哭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见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现在这个殿根本就没办法比，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说这个殿的荣耀胜过以前的那个殿的荣耀，因为殿的本质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神的同在和我们对神的敬拜。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建堂，教堂很重要，但教堂是不是就是圣殿？不是，基督徒才是圣殿。我们教堂建得很美丽很壮观，当然也很好，但是这样的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不是圣殿，圣殿是人，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当然可以建堂，但是不能够把建堂和建殿混为一谈，这是殿的含义和意义。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从以斯拉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所以以斯拉的核心的经文就是第七章第十节，核心的经文，核心的信息是建殿遵行上帝的律法。核心的经文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立定心志寻求遵行上帝的律法，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一个简单的翻译就是以色列以斯拉立定心志学习遵行和传讲上帝的律法，这就是学道行道和传道，这就是认识基督效法基督和传扬基督逼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自己要专心以祷告和道的服事为事。作为一个祭司，作为传道人，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祷告和服事道。那服事道包含了学道行道和传道，所以这是以斯拉服事的一个基础，一个核心，就是学道行道和传道。我们要看到以斯拉在服事神的时候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仰望，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并不是说凭空产生的。我们看到他进食，他刻苦己心，他撕裂衣服痛拔发虚惊惧忧闷，他祷告认罪和哭泣，他借着这些蒙恩的管道经历到了神的帮助，神让他的道路通达，他心思去寻求人的帮助，但是神也帮助他顺利的到达耶路撒冷。虽然他可能是一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同工来帮助他，主动来找他说，我们不要光在这里祷告，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以色列人通婚的问题。在以色列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把以色列众人的罪和他自己的罪是放在一起的，他说我们犯了罪，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是我们犯了罪，不是他们犯了罪。所以对以色列，对以斯拉来讲，他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神的事。当我们借着进食，借着刻苦己心，借着祷告认罪和哭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斯拉所要强调的另外一个就是悔改，我们经常把悔改放在一起，实际上悔和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悔才有改，我们要痛改前非才能够付上代价，罪对我们苦，恩典对我们才会甜。只有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恩典里面经历到了罪的痛苦，我们才能够痛改前非，才能够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才能够知道恩典的宝贵，才能够真正的悔改。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以斯拉最后两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字，就是痛， 就是透，第九章第十章，你犯了罪，你有没有透？你是不是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没事了，神赦免我们了？但是如果你没有透的话，你会感受到神赦罪的甘甜和平安吗？如果你没有痛的话，你会不会痛改前非，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呢？实在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知道我们的罪，更是为我们的罪，我的罪而伤心痛悔。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依靠神来战胜我们的罪。好，我认为啊，这是我们目前在信仰当中所缺失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很少谈痛了，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了，实在是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啊，父神啊，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求圣灵带领我们像以斯拉这样，和以色列人一起痛改前非，学道行道和传道，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